思想关于侍奉这件事情。今天我给他定了一个题目，叫侍奉之路。我们知道每一天都在走路，可是上帝要我们也要走路走这个路是属天的道路。属天的道路有属天的生活，也有属天的样式，更是有属天的路要走。在所有的救赎的恩典里面，神救以色列人的一个故事也是讲到神的计划，神就是要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出来侍奉神自己。因为神盼望有人跟他之间的互动，而调整了人与人之间神与人之间的那些隔阂跟那些矛盾。神盼望人能够认识他，所以神就借着他的大能的作为做了一些工作。我们知道从创世纪一直到我们今天看的耶稣雅记，都是在讲神的大能的作为。今天我们借着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来回想到耶稣雅，他怎么样在他一生的里面侍奉神，也勉励这些神的儿女一起来侍奉神。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他有提到，他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我们知道神要以色列人侍奉他，这是神的计划。耶稣雅述说了以色列人过去列祖的历史也述说以色列人 他们的过往的事情。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住在两河流域，他们原来还不称作以色列，他们原来是从亚伯兰开始的。神对亚伯兰说话是在创世纪十二章，在创世纪十一章神已经向他显现，可是十二章清楚的在向他说话，也是向他呼召，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应许的地方去。所以亚伯兰就跟着神的吩咐就往前走。当然在亚伯兰的生命里面，我们发现他的信心是逐渐的在增长。当然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也有需要学功课的时候，但是他都靠着神，相信神，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其实他所走的信心的道路也是一条侍奉的道路。你每一次看见亚伯兰到了一个地方就足坛，什么叫做侍奉？侍奉乃是跟神之间有个互动，就是侍奉。奉神的名做神喜悦的事，就是一种侍奉。侍奉不单是在教会，侍奉也在平常。平常我们做事，平常我们过生活，都是一种侍奉。因为今天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我们是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是为他们的遗传，为他们祖宗的习惯在那里活。当亚伯兰住在两河流域那个哈兰那里的时候，神呼召他，后来他就往前走。我们看见他走的这一条路里面，神就祝福每个人。因着相信神，特别是亚伯兰，他相信神，神就照着他的应许就祝福他。后来他也祝福他的儿子以撒，也祝福他的孙子雅各。虽然雅各这个人真的很不好，很多的需要学习的，很多的需要的改变的，但是神对他仍然有信心。神拣选人不看人的背景，而他自己本身，神都给人机会，施兰机会，神给以撒机会，神给雅各机会，他们就一直的跟随神。所以神被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是创造者，神也是救赎者，神也是开始的那一位，祝福的源头。所以会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一切都是从神开始。以撒也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是一切都是神安排的。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 神也是以撒的神，神也是雅各的神，神也是一位管制的神，神会管理万物，但是神尊重人的选择。这是我们从今天的圣经里面可以了解到的。当耶稣亚述说过去以色列人的列祖的历史跟以色列民过去的过往，是神的介入，而且用大能的手把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从埃及那个地方带出来。他们原来是拜偶像的，他们原来他们的列祖是受到神的祝福，他们的领导是神的差遣，神祝福他们，不但有外面，而且给他们一个属灵的领袖带领他们，而属灵的领袖是神差遣来的，就像摩西。接着我们看见神也在他们在带领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又兴起了另外的见证人，就是约书亚跟迦勒。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这个迦勒、约书亚他们所走的信心的道路。我们知道人都需要有信心，因为走这一条道路不是我们曾经走过的，跟一般的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保罗讲说凡所行的都要感谢神，不要花言言争论，就是要看为，就是要相信神在不可能的时候，他常常会在沙漠做什么？开道路，在沙漠也开江河。神会是磐石出血出水，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就是讲到信仰生活的一个历史。我们是比以色列人有福，因为神的儿子亲自救赎我们，神的儿子也借着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所以神实在是他特别爱那个在幕后他所拣选的儿女，拣选的子民。我们知道如果按着我们所一般所理解的，我们这一般人就如同在一个连续剧里面的接近的完结篇。你知道完结篇是好的，你知道吗？完结篇通常是好的，不管这个导演他演的这个戏到完结篇的时候，我相信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通常都是坏人死了，对不对？好人出头了。那我们这些本来不是好人的人，我们也出头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改变了。那我们也是有盼望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就让我们回想到这些事情。耶稣要告诉他们，他说他们的列祖是神的大能救赎他们出埃及的，就让他们回想。因为这些人是第二代的，也是第二代，他们前面那一代的人都已经都走了，只剩下留下两个人，就是迦勒跟耶稣亚。同样世代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都倒闭在旷野，或是在死在这个瘟疫里面，都受到上帝的管教。可是第二代的人他们起来了。也多一点说，好像旧约以色列人都很少有人真正的蒙到神的完全的拯救，只有少数的众先知跟少数的这些神所喜悦的国王或是领袖，像大卫，像撒母耳，这是神所高的。像士师，有的士师还不是很好，对不对？像参孙，他是士师，开始的时候听话很有力量，不听话他力量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见他们都在侍奉神，侍奉神的目的就是跟神同工，讨神的喜悦，最终的目的就是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不当我们让我们在地上侍奉，神也要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一起侍奉。侍奉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几乎每一节都有提到侍奉，特别有的一节圣经里面提到两次三次侍奉。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一篇一个段落，它特别重复出现的字 就是重点。你读圣经常常读到一篇或是一个段落，读到常常出现那个字，那就是他要说的话。就像一个妈妈或是一个长辈跟孩子叮咛，他一直在重复的，那就是重点。那我们通常不喜欢听重复的话，可是重复的话却往往是很重要的，叫做耳提面命。那在这里，约书亚他现在是年纪大了，就跟他们这些新一代的人就讲到他们过去的历史，还有提到他们的事情。他说是耶和华将他们的列祖从仇敌手中，将仇敌呢把他们从他们救出来，交在他们手中，而且是神使他们在迦南地有产业，都是神做的。然后是耶和华救赎他们脱离仇敌的诡计。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曾经有这个巴勒，他呼召那个巴兰假先知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上帝却用他的大能使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神是全能的神。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事情发生，如果我们就说哎呀糟糕，那可能就是糟糕，下去就是点点点，继续照着你的不舒服不黑就是不容易的环境就继续走下去。你如果说哎呀感谢主，又是给我一个机会得胜，又是给我一个机会学习，更一个机会长进，那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在这里借着耶稣要告诉这些人，要一个生命，要一个信仰的一个确认，给他们一个帮助，给他们一个提醒。而且在他所提到的这些事情里面，也是提到耶和华过去帮助他们打败了迦南的八族。这些迦南人的这些族裔，其实就是预表着我们人类堕落以后生命的现象，有很多种现象。有人提到说，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后来他们进迦南，他们杀败了有几个王，有31个王。有一个神学家曾经统计这31个王，就分析做我们里面的老我的情况有31种状态。在我们里面应该只有一个王，就是耶和华作王，在旧约，在新约就是耶稣基督是王。有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是主，主其实是王的意思。他做，我们都喜欢耶稣做我们旧，但是我们却没有在生活当中让耶稣做主。如果让他做主，那真的主耶稣是主的时候，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上帝的全能借着你会彰显出来，这是很奇妙的事。那耶稣亚也借着这些旧约他们所经过的，再重新提醒他们。他说你们的列祖，你们的祖先，你们的上一代曾经经过这些事，都是上帝的作为，而且上帝帮助他们用防空打败了亚摩利王，有了2个王，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而且上帝也使他们得到迦南地里面的土产，里面的这些诚意土地都是上帝做的。今天我们得救是神的作为，当然我们相信了神的儿子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神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他掌权作王的时候，就会显出神的能力在哪里，在我们生命中作王，能够管制我们过去从祖先传流下来的这些个性也好，脾气也好，这些受家庭教育、原生家庭教育的影响也好，神能够在那里掌权，神在那里能够改变，凡是神在那里做奇妙的工作。真的主做我们的主，这些都是恩典。那既然是恩典，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以色列人应该怎么回应呢？耶稣亚这个时候已经是110岁了，那他就提到，他说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不除掉就没办法侍奉，要除掉种种过习惯，过去我们的崇拜的对象。当然你信主了以后，你过去如果崇拜一个人，曾经做一个人的粉丝，他到哪里就到哪里。如果主日聚会，哎呀，你所崇拜的那个人来到了 Johnson City， 你是选择去做礼拜呢，还是选择去参加他的特别聚会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征战，是不是？我们常常，如果你的粉丝，你真的为他已经疯狂到一个地步，可以不吃饭不工作，就跑去请假去参加他的这个出场的演唱会或等等，那主日也冲突了，那你是选择什么？如果你选择你所崇拜的这个偶像呢，那你就不是侍奉神了。常常要放下，很多事情要把主摆第一。像主日要把主摆第一，每一天生活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主摆第一，把主的话摆第一，先朝见神，先读他的话，那这样你的生活就不一样，每一天都是个选择，每一个时刻也都是个选择。到底要侍奉神呢，侍奉谁呢？有谁呢能够听呢？约书亚就告诉他们，约书亚劝勉他们，约书亚就这样的说，若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侍奉的神，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耶稣亚盼望他们新的一代要侍奉耶和华上帝，这是神的计划，也是先或是这个教会的当时的这个领袖耶稣亚他心里面的这个渴望盼望。因为一个侍奉的人，他一定是从神有领受。耶稣亚为什么会有领受？因为他跟随摩西，他也效法摩西，他也从摩西的身上看见神。因为摩西他有一个特点，他是喜欢来到神面前来亲近神，他在四十昼夜在山上与神面对面，神也称赞摩西，他为人积极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而且他是常常与神面对面，神是面对面与他说话。你渴望成为一个神面对面跟你说话的人吗？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不是只有那些属灵人有的生命现象，每一个人只要愿意，神都可以向我们说话。所以耶稣亚就这样劝勉他们。耶稣亚年轻的时候看见摩西，他也效法摩西，他怎么看怎么学，而且他真正的进入侍奉的真正得力的秘诀就是来到神面前，他在会幕那里，在那里亲近神，他看见神怎么改变摩西，他也渴望被改变。所以一个渴望的人，渴望被改变的人，神一定会改变他。当他被改变以后，神就成为他真正心里面的心中的主，是他所侍奉的那一位，他在乎的那一位。所以耶稣亚就这样劝勉他们，到底你们要侍奉耶和华，如果觉得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可以选择所侍奉的，给他们一个提醒，可以选择。我们每一天也可以选择，这一条路是一条信心之路，也是侍奉之路，每一天都选择侍奉，每一时时刻都可以选择侍奉神呢，或是心里面呢的所喜爱的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又借着耶稣亚提醒他们，耶稣亚不但给他们机会选择，而且告诉他们，他们有两个，他们是从埃及被带出来的， 原来他们在埃及有一些习惯，在他们列祖在大河那边也有一些习惯，特别是属灵的习惯、侍奉的习惯，习惯了。而且他们来到所住之地的亚摩利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神，他们也看到了，耳濡目染。但是现在约书亚提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这位已经年纪大的这位约书亚讲到这样的事，他没有后悔他这一辈子所选择的，他选择侍奉上帝。我1973年信主，我信主第二个礼拜，教会有需要，我就开始帮忙教主日学。我发现侍奉神真的很好。然后我1974年就想献身，1975年神呼召我，而且同一天神答应我的呼召，神叫我的名字。有一次特别聚会，以前老蒋的牧师，老蒋蒋中正的牧师就是周连华牧师，他一个聚会里面，他说讲完道以后，他说今天你们有没有人要出来准备一辈子侍奉神的？有感动的出来。那时候他讲这样的话，圣灵就催促我，感动我。他说你不是常常为这个事祷告吗？现在就是机会，出去吧，出去。你看都是母羊没有公羊，哇哦，前面都是你的，都是姊妹站出来，没有一个弟兄。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我就走出去。感谢神，我没有后悔。神就带领我，就侍奉神。那是1975年，76年我就接受神的，神的整个工作在我身上。神也带领我受神学训练等等。所以神很奇妙的，你有心侍奉，神会辅导，但是不一定要像耶稣亚，或是像有的人全时间侍奉。其实侍奉是全时间的，虽然带着职业也是侍奉，你认真上你的班也是侍奉。有一天等我们世界的工作退休了，就等于是全时间要侍奉神了。侍奉神不一定说要讲道，或是说怎么样才侍奉，你为神而活就是一种侍奉神，你更多的有时间来侍奉神。常常问说，神啊，你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可能神那一天呼召你，你多一点时间亲近我吧，多一点跟我同心祷告吧，或是跟我一起去看望谁吧。神把时间给了我们，我们也把时间给神。当然我们在世界上工作，我们有我们上班的时间，上班的时间其实都在侍奉神。你从心里做每一件事情，在你的专业上就是在侍奉，而不是像世人，像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有事到办公室他就走了，大家同学最高兴老师不在，老师来了，就有人讲老师来了，赶快把什么把小说放到抽屉里面，就好像很认真的在读书。老师在跟老师在不一样，我们不是这样，老师在老师不在都一样，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就回答这个耶稣亚啊，耶稣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呢他是圣洁的，是祭邪的，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们若离弃耶和华，是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降灾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耶稣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耶稣亚对百姓说，你们选择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 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后来他们就真的在耶稣亚面前就做见证，他们立志要遵行神的诫命，立志要侍奉神。以色列人当他们听了耶稣亚的话以后，他们接受教导，立定他们的心志要侍奉神。而且耶稣亚提醒他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色列人的回应是立志决心，而且见证专心不改。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亚当他要过去的时候，这个他们有立约的记号，那个立约的记号是石头，把律法书呢，将一块这个将这个把这些这些话呢写在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面，耶和华的圣所的旁边。耶稣亚对百姓说：“看哪，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你们背弃你们的神，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耶稣亚打发百姓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可是耶稣亚到要死的时候，他讲这些话，等到他死了过后几年，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他们真实的在那里侍奉神，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我们定义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所做的，神还要做工。我们常常会看外面，但是我们要更多的看里面，里面你所认识的神是不是更多认识他，里面所知道的神的话是不是更多的丰富在我们的里面。新约常常是神把他的生命跟他的话语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旧约是刻在石板上，今天是神把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让我们喜欢去遵守神的话，喜欢来到神面前，喜欢侍奉他，喜欢渴慕他，喜欢追求他，喜欢读他的话，喜欢参加聚会，喜欢去关心别人，喜欢做神所要做的。遵行神的话是何等宝贵，当你去顺服的时候，神的话就会刻在你心板上，就是你忘不了，成为一个习惯，喜欢常常凡事谢恩，常常喜乐，一无挂虑，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常常凡事求问神，这个就成为你的生活的时候，那你就在侍奉神。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看见耶稣亚当他要过去的时候对他们讲这些话，耶稣亚已经110岁，如果神恩待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到110岁或是120岁，那120岁的时候是不是还来聚会？我相信可以，我们都没有那么大年纪的。我在加州服侍很多年纪大的，有一位老弟兄，我跟他一起配搭服侍在老人当中，他到100岁，今年100岁，他说他要退下来了，真的100岁不容易啊！今年6月最后，我刚好回去加州，他们的聚会就停止了，100岁，他没有办法再负责任了，100岁，感谢主，100岁看起来像80岁，哎呀，侍奉神真的会年轻。所以要起来好好服侍啊！感谢主，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走这一条侍奉的道路上不气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天神会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侍奉神也是爱人如己，侍奉神包括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也包括爱人如己，爱神所爱的。你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怎么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侍奉这一条路，不但是对着神，也是对着人。在暗中你对着神，在光明的地方你是对着人。你早上醒来的时候，总是会看到你家人呐，对不对？当你看到你家人的时候，看到你小孩的时候，你压力很大或是不舒服的时候，你就发脾气吗？还是说 小朋友你好，早，亲爱的，早，儿子起床了。啊，对他很温柔，很可爱啊，对他。那如果他不听话的时候，你还是轻声细语的，还是告诉他不可以哦，啊，那你爱他，他会感受到。所以侍奉神不但是向着神，也是向着人。求主帮助我们，主带领我们这个教会好好走侍奉的路，走信心的路。有一节圣经在雅各书，我读给大家听。雅各书在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还有提到一件事：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一个弟兄，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了，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所以抢救灵魂很重要，爱陌生人也很重要。你碰到陌生人，你没有跟他建立好关系，你不要随便跟他传福音，因为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当他被你爱到的时候，你讲什么他都听。当然，当他没有被你爱到的时候，你讲什么他都不听。在家里也是这样，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他会感受到，他会听你话的。这就是侍奉。所以侍奉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像我们的主一样，把生命给出去。侍奉的路不好走，但是侍奉的路必须要走。最后我想到，我今天在主日学也提到，有一个传道人，他做了一首诗，是用这个圣法兰西斯的诗在后来在写的。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戴，让我侍而不受赏识，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叫人得舒服。”哇，这么好，好像很高的境界。这是主给教会的托付，主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我们要起来一起侍奉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侍奉你。今天是主日，我们借着侍奉之路提醒我们，像耶稣亚告诉以色列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主啊，耶稣亚做了榜样，你也帮助我们，我们都成为我们下一代神的儿女或是未信者的榜样。我们专心的要侍奉你，相信你帮助我们每一位，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也未来为着将要来的这些学生们祷告，他们要来到我们当中，要得着你的救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